书接前文，大头剑客夏侯伤员现绝技，摘刀抱马，把在场的人全给镇住了。谁不羡慕，谁不钦佩？这就应了那句话：前压奴背手，抑压当行人。都是练武的，跟人家怎么比？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呀。豫王张继善一点敌意全不存在了，躬身施礼：老剑客，我开眼了，我长了见识，本王说话绝对算数，现在我就把三蜀三宝交给您了。双方啊，祸患祸两头乐。豫王张继善有了宝刀宝马，圣婴也达到目的，三蜀三宝全都追回。但是夏侯伤员不白给呀，冲着豫王一笑：王爷，你不会反悔吧？方才我说了，本王说话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，是吗？那么在您这一亩三分地儿，夜长的梦多，您回去脑瓜一凉快，能不能反悔呢？哎，老剑客，我张其善是交朋友的人，全怪我一时糊涂，我包庇了三叔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我还能反悔什么呢？老剑客尽管放心就是。好嘞，我说商鞅啊，师兄，你得谢话谢话人家豫王啊，人家是交朋友的人，如果豫王诚心跟咱作对，诚心找麻烦，咱们的事儿就麻烦了。商鞅知道得过去谢话谢豫王，目的怕他反悔。商鞅多会说话，躬身施礼，满脸陪笑，说了很多很多感激的话。张其善也一再的道歉，说自己做的不对，给老民工找了不少的麻烦，你放心，往后咱们多亲多近。豫王说的是出于诚心，非请这些人进王宫住个三天两天的，好好盘踞盘踞，跟夏侯老剑客呢学点能耐。夏侯伤员一乐：豫王啊，如果老朽不死，我相信将来有这机会，现在恐怕不能从命啊。再说我师弟有压力在身，恨不能飞回大陆了结了这场官司，请豫王赏个脸，您呐就放我们个假，今后老朽一定带着我师弟登门拜谢就是。张继善一看人家不愿意，算了吧，想拧的瓜也不甜，又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这才吩咐一声：来啊，收兵撤退。不管任何时候，老剑客和圣老民工要走，你们一律开棺放行，大事。就这样，豫王张继善收兵走了。圣婴萧杰陪着夏侯老剑客赶着那些车辆回到萧家镇，有些事情得具体商量商量，让六小仆人们押着三叔，好不容易抓住的，再跑了可就麻烦了。你看这回遇上点困难，这要是再跑了，那麻烦事就更多了。路上无话，回到萧家镇，到了镇三山萧杰的府里头，天已经大亮了，众人稍事休息片刻，然后梳洗已毕，全到大厅吃茶。圣婴亲自吩咐把三叔押到后院空房里头，责令黄三太六小严加看管。这小哥六个一听，可不能让这仨耗子跑了。 又加了两道绳子，脚上给坠上石头，把窗户门都钉死，六小在外头看着，眼睛也不眨么一下。声音萧杰陪着夏侯伤员边吃茶边谈，声音就说：“师兄，幸亏您呢、帮了我的大忙了，不然呢，不但达不到目的，恐怕连澎湖岛我们也出不去。”哎呀，老三呐、你怎么这么客气？咱们谁跟谁呀、我是你大师兄，应尽之责呀。声音啊，你什么时候走啊？
师兄，我准备明天就走，因为夜长梦多，迟则生变，在这住着我总觉着不那么安全。
我也这么看。别看誉王张继善竟说拜年话了，这个人脑后有反骨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得反性。咱呢，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，你们赶紧离开吧。这个我呢，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我护送你们回大陆，看着你们平安无事了，我再回来。哎，声音一听，那太好了。第二天，九头狮子孟凯、孟二侠也来了。哎呀，弟兄见面，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，真是难舍难离。圣婴就说：“澎湖并非久居之所呀，树高千尺，叶落归根，你们还得回大陆啊。那个祖坟都在大陆，你们住在外边有什么意思？”俩人一听也是，说：“您放心吧，我们呢也想搬家，准备呢最近一个时期把手边的事情处理处理，就返回大陆定居。”越唠越近乎，镇三山小姐突然想起件事儿来：“我三哥，我有点事儿跟您商量。”声音就说：“兄弟，你我自家弟兄，你就说吧。”是这么回事。银龙啊，你过来，把儿子塞北观音萧银龙叫过来。萧银龙是本套书第一个美男子，长得漂亮，帅气，还有能耐。另外呢，头脑也灵活，心眼特别多。萧杰就说：“三哥，你说银龙这孩子老大不小的了，今年18岁，转眼就到20了，他也算个成年人了。您说跟我在一起有什么出息？出来打鱼就是打鱼，学点能耐也是一般般。我打算跟三哥商量商量，您把他带走怎么样？假如三哥还挺喜欢他，就收他做个徒弟吧。”萧银龙真会来事儿，没等圣婴表态，赶紧双膝跪倒：“恩师在上，弟子大礼参拜，我给您磕头了。”蹦蹦蹦，弄得圣婴也乐了：“孩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收下了。”夏侯伤员手捻着山羊胡，乐得两个肩头耸动，这才叫光棍呢！哎，好孩子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啊！声音啊，我也替你祝贺，收了这么好一个徒弟。六小闻讯齐来祝贺，声音啊，从今天开始又收下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。另外萧杰也说：“还有件事儿，我再跟三哥商量商量。银龙呢算您徒弟了，您把他带回镖局子，您看叫他干什么都行，吃饭事小，学本事事大。还有呢，就是孩子老大不小的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他的婚事我就委托给三哥了， 您看谁家的姑娘好，您就随便跟他定，也不必跟我们夫妻商议，是吗？说到这，圣婴想起件事儿来，在离开莲花湖荷叶岛的时候，他见着踏雪无痕于乐天，就是贾宁的亲娘舅。于乐天呢，就托圣婴一件事儿，他有两个女儿，于金花、于银花。这个金花18岁了，高门不娶，低门不就，所以呢，就委托圣婴给找个好丈夫。当时圣婴呢，在慌乱之中就答应了。可现在一提这个茬，他把原来那事儿想起来了。圣婴一琢磨，于乐天那也是个侠客呀，他的女儿堪称名门之后啊，不说是大家闺秀，也差不多少。那个丫头我见过，长得也水灵，人样子也出众，还有一身的好本事。哎呀，跟银龙要配成一对，堪称是郎才女貌啊。郑英想到这儿，跟萧杰就说，我兄弟，你这一说我想起件事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小姐一听是吗，哟呵，这事就巧了，三哥您甭跟我商议，您看着办吧。哈哈哈哈，好，我就做主了。简短结束。到了第二天，孟凯、小姐带着许多人送行，一直出三关，送到海边。因为誉王张其善有话呀，这一路之上通行无阻，非常顺利，船只都准备好了。圣婴、夏侯伤员带着七小，这七小多了个萧银龙，压着三鼠和三宝，这才上了船，跟孟凯、萧杰拱手告别。弟兄们是难舍难离呀。等提锚撤票之后，扬起风帆，船只是直接驶往大陆。圣婴在船舱里头心潮澎湃，哎呀，闭上眼睛一琢磨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好像在云雾之中。想了想，把三宝取回来了，把三鼠抓住了，这心里是非常非常痛快，但又担心在路上发生意外。但是看到身边有夏侯大师兄保驾，亮也万无一失。他们在水上漂流了几天的时间，转过层层防哨，终于来到大路上，弃舟登岸，把船只打发走了，押着三鼠赶奔南京。说书的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，吃不楞登到南京了。等一进城，圣婴这心才放下。刚走到小狮子街，大头剑可乐了，老三到家了，这回不至于发生意外了，玉兄告辞了。哎，别呀，大师兄，到了水西门松鹏英雄会，到了镖局子了，大家都想您呢，干脆您留下多住些日子得了。哎，不，我这个人好静不好动，人一多呀我脑袋都疼，另外呢我还有点事儿，就此告别，咱们相见有日。这个夏侯伤员古怪呀，人有特殊的能耐，有古怪的脾气，他说要走谁也留不住。圣婴太了解了，师兄，那么我就不挽留了。不用，就这么地吧，到了时候不用你们找我，我就主动登门找你们了啊！再见，接光，吃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贾明一看哼一声，哼， 哎，这位啊真是个怪人，怪不脑瓜那么老大个呢。
圣婴瞪他一眼，他不敢言语了。
圣婴一琢磨，压着罪犯先别回镖局子，直接赶奔江苏案院衙门给消差呀。等到了按察使衙门外头，圣婴让七小押着三叔在旁边等着，跟门上人做了交代。门上人一认得圣婴，哎呀，这不老民工吗？哎，您等等您等等，撒脚如飞到里头送信。时间不大，传出话来了，有请。圣婴押着三叔进了案院衙门，这是当差的上来，哗楞哗楞哗楞把锁子给他们锁上了。圣婴这心才放下。什么原因呢？再跑了跟圣婴没关系了，我已经完了案了，移交给你们了，再出事儿你们应该负责任。但是王锡王的人传出话来了，要接见圣婴。圣婴带着小哥七个来到花厅面见王锡王的人。王锡是江苏的按察使，官不小，专管司法的，而且这官非常聪明，也是个清官。圣婴一来，王锡站起来，哎呦，老民工，恭喜恭喜呀，听说你大功告成，辛苦你了。圣婴闻听赶紧跪倒往上叩头，借助天子洪府大人的虎威，萧老儿才能顺利办完案子。哎，还是你有能耐，老民工请起，请坐。圣婴坐了侧坐，七小在身后一站。王锡手捻着徐然问圣婴怎么抓住的三叔。圣婴不敢隐瞒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哎呀，王锡点了点头，难为老民工你啊，换个旁人这三叔就没影了，佩服佩服。那么老民工稍坐片刻，来人，罪犯给我带上来，把三叔押上来。王的人住个对号，飞天鼠秦游，过街鼠柳玉春，稻粱鼠崔通，都给标明挂了号。廖伟审问了几句，得核实无误了，这才传起话去，定州收监，押入死囚牢。这回把他们塞进监狱，圣婴这心啪嗒正式放下了。王锡这才说，老民工，三宝请回来了吗？啊，请回来，赶紧把三宝取出，往桌案上一放。王锡也得亲自过目，一看珍珠汗衫、鼻烟壶、翡翠双镯，一点都不错。然后打成小箱子封存，加了封批，交给库房的人严加保管。验收之后给出具了手续，圣婴的官司是彻底了结，没事了。王锡就说，圣老民工，你立了大功了，本官一定上本说明此事，皇上是必有奖赏啊。圣婴紧摇手，大人，我可不求这个，只要我不但过，我就知足了。哈哈哈哈，你乃国家有用之人，康熙圣主焉有不重用之理呢？来呀，摆宴，要留圣婴在这吃饭。圣婴说什么也没答应，王大人也不勉强，说了一会儿闲话，亲自把圣婴爷儿几个送到暗院衙门之外头，这是很少的事儿，王大人亲自送，最后拱手告别。贾明一晃麻子脸，哎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 这算完成了一件大事儿。哎，有句词儿叫什么？杨香武说话，如实重合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嗨，你不懂，就是卸掉了个重大的包袱。对，就是那个意思。哎呀，我三大爷，慢点说，他们高兴，咱们比他们还高兴。我三大爷，我得向您祝贺了。傻孩子，有什么值得祝贺的？别忘了这句话，摁倒葫芦瓢又起呀，不定还遇上什么事儿呢。哎，遇上点事儿倒好，省着待着没事干。说说笑笑回到松鹏英雄会十三省总镖局，早有人得到报告了，镖局的列队迎接，铁牌道人诸葛山珍、红莲罗汉、碧坤长老、神刀李刚，各路的镖头一百来号都在门外等着呢。一看圣婴爷几个回来了，众人赶紧过去见礼，亲人聚会是又说又笑，整个总镖局就沸腾起来了。李刚传话来啊，今天放假一天，上牌宴宴，给我三哥接风，给各位小弟兄祝贺。在酒席宴前，圣婴介绍了以往的经过，黄三太做了补充，哪儿啊也离不开贾明。你看这个贾明嗓子不怎么地，哎，数他能白话。他也做了补充，说的是神乎其神，说的惊险之处，大伙是鸦雀无声；说的可笑的地方，众人是捧腹大笑。镖局里的是笑语欢声。最后，圣婴把塞北观音萧银龙叫到面前，给大家一一做了介绍。这是我新收的老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，是我兄弟镇三山萧杰之子，大家认识认识吧。现在没有别的事可干，让他做一个普通的镖师吧。
啊，欢迎啊，太欢迎了！大伙一看这小伙怎么这么漂亮？
咱们简短解说。打这之后，镖局的照样开始，该保镖的保镖，该做买卖做买卖。圣婴闲暇无事，就交给这小哥几个的本事，当老师的嘛，传授弟子武艺。哎呀，这七个人当中最有长进的，学得最快的，就得说萧银龙，大有后者居上之势啊！连黄三太都服他。现在萧银龙有两件兵器，一他原来带的判官双笔，二跟圣婴学刀，学的是八卦万圣金刀，另外跟老师学打镖，原来他就有基础，跟他爹学过。这回圣婴一点拨他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萧银龙是大有长进，双手发镖，双手接镖，一手三暗器，白天打箭靶，夜晚打香头，不敢说百发百中，也差不多少。那小哥六一看，真行，我老师收徒弟，算收着了。哪知道引来了一场